各位弟兄姐妹，这个是一个特别的讲座，介绍一本犹太人无神论者精神科医生写的书 The Myth of Mental Illness by Thomas Sass。 这本书大概在1970前后就第一次出版了，它的版权日期是1974，但是在2010年他在这本书里面写了一个序，序的标题是 50 years after the myth of mental illness， 精神病迷思写后50年，一共有32页这么长。我会读英文的部分，摘录性的来翻译。 50 years after the myth of mental illness， 我写精神病的迷思的50年后。首先他引用 Daniel Webster 的话， Good intentions will always be pleaded for every assumption of authority。 每次人们抓着权柄，他都会说自己的动机是良好的。好，第一段，他在1960年2月份在 The American Psychologist 美国心理学家这个杂志发表了 The Myth of Mental Illness这篇的文章的，书是1970才出版。在这篇的杂志文章1960二月份发表的文章，他说 My aim is this, in this essay is to raise the question, is there such a thing as mental illness, and to argue that there is not. 我写这篇文章的目的就是提出一个问题，有没有精神病这码事呢？我的论点是没有的。1961年这本书出版了，修订版1974年。他说我在1950年代写 The Myth of Mental Illness， 写精神病的迷思的时候，当时美国还没有一个概念，什么概念呢？ That it is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federal government to provide health care to American people， 美国联邦政府的责任就是要向全美国人民提供健康 的治疗。大部分所谓精神的病人都被认为是长期有病的，医不好的，一般都在关在州政府所设立的精神病院里 State Mental Hospitals， 所以照顾这些人的医生一般都是由州政府雇用的。在私人的范围里面 的医生会处理一些自愿去找精神科医生的病人，那么费用就是由病人或者他们的家人来付的。自从那个1950年代之后到现在，很多的区别都已经消失掉了。 Medical hospitals and mental hospitals， 医院精神病院之间已经不分了。 Voluntary and involuntary mental patients， 精神的病人是自愿的还是被迫的进医院的，这个区分已经消失掉了。 Private and public psychiatry， 是私人的精神科医生还是政府雇用的精神科医生，这些的分别都已经消失了。 Virtually all medical and mental health care is not the responsibility of and is regulated by the federal government and its cost is paid in full or in part by the federal government。现在美国的联邦政府现在负责差不多所有的医疗和精神的治疗，费用大部分或者全部由美国政府付出，已经很少精神科医生，差不多没有精神科医生呢，是直接从病人那里拿他的医生费的，这样子来养活自己的。 And none is freeTo contract directly with his patients about the terms of the therapeutic contract governing their relationship. 没有精神科医生有自由去直接自由的和病人订治疗 的这个合约的。 Everyone defined as a mental health professional is now legally responsible for preventing his patient from being dangerous to himself or others. 现在每一个所谓心理专家 mental health professional 精神健康专家都有法律上的责任防止他的病人对自己或者别人造成危害。 In short, psychiatry is medicalized through and through. 简单的说，精神科医学完全由医药来控制了。The opinion of official American psychiatry embodied in 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 contains the imprimatur of the federal and state governments. 所以美国精神科医学院他们的官方的发表的意见有美国联邦政府跟州政府的批准认可的。There is no legally valid non-medical approach to mental illness, just as there is no such approach to measles or melanoma. 现在假如说精神病不是身体上的病，这样的一个概念在法律上已经不成立了，就等于你不可以说你生了什么麻不是身体的病，已经不能再说所谓精神病不是身体的病，这个已经法律上是不合理的。 This is why 50 years ago it made sense to assert that mental illnesses are not diseases, but it makes no sense to say so today. 所以50年前我说精神病不是病是合有道理这样讲的，现在这样讲就已经没有意义了。 Debate about what counts as mental illness has been replaced by legislation. 现在当时我们辩论什么叫做精神病，这个辩论已经取代了，换来的是律法法律。 About the medicalization and demedicalization of behavior, 现在法律界讨论的是人的行为是否要用医药来管理还是去医药化。我举个例，譬如说小孩子很小三四五岁，行为上有什么偏差马上就下药的。 DSM-5 就是这个诊断数据手册第五版的特点。 Old diseases such as homosexuality and hysteria disappear. 以前认为是精神病的譬如说同性恋或者是疯狂 hysteria 消失掉了， while new diseases such as gambling and smoking appear as if to replace them. 现在有新的病出现了，譬如说赌博抽烟好像来取代同性恋这些病一样，这个是完全讽刺的，说这些都是行为，不论你赌博抽烟还是同性恋，以前某些认为是病，现在另外一些认为是病。 50 years ago 50年前就是1950年代到1960 The question what is illness was of interest to the general public as well as to philosophers, sociologists and medical professionals. 50年前呢、啊、精神病是什么对社会上的人士是一个有趣的题目，同时也吸引到哲学家社会学家和医药界的医学界的专业人士。 This is no longer the case. 今天已经完全不是这回事了。 The question has been answered or dismissed would be more accurate by the holders of political power. 现在那些手上掌有政治权力的人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或者已经把这个问题踢出局了。 Representing the state, they decree that mental illness is a disease like any other. 他们代表国家说宣告精神病就是病，和其他病完全一样。 Political power and professional self-interest unite in turning a false belief into a lying fact. 政治的权力加上专业人士的利益联合起来，把一个错误的虚假的信念变成一个谎言却是事实 lying fact. 1999年克林顿总统 President Bill Clinton declared, 他这样说， Mental illness can be accurately diagnosed, successfully treated, just as physical illness. 心理病可以很准确的被诊断，成功的治疗，就如所有身体上的病一样。 Tipper Gore, President Clinton's mental health advisor, 副总统 Al Gore 的妻子 Tipper Gore 也是对克林顿总统在精神病方面的顾问，他这样说， One of the most widely believed and most damaging myths is that mental illness is not a physical disease. Nothing could be further from the truth. 这位副总统夫人说，一个很多人相信的，也是特别有危害性的神话迷思，就是精神病不是身体上的疾病。事实完全不是这码事。Surgeon General 美国全国医生 Dan David Satcher agreed, just as things go wrong with the heart and kidneys and liver, so things go wrong with the brain. 正如人的心、肝、脏等等会出问题，人的大脑也会出问题的。A White House fact sheet on myths and facts about mental illness asserted 白宫发表了一张关于精神病的迷思和事实，这样宣告说 Research in the last decade proves that mental illnesses are diagnosable disorders of the brain. 过去十年的研究证明精神病是可以被诊断的，就是大脑的失调。2007年 Joseph Biden 目前的总统，当时是副总统，这样宣告说 Addiction is a neurobiological disease. 上瘾，不论你是吸毒还是酗酒的上瘾，是一个精神生物上的疾病， Not a lifestyle choice， 不是人选择一种生活的习惯来的。 And it's about time we start treating it as such. 时候到了，我们应该把上瘾当作是一种的病，而不是一个人选择的生活的方式。 We must lead by example， 我们必须做好榜样，做领袖。 Change the names of our federal research institutes to accurately reflect this reality， 我们要把我们联邦政府一些研究的中心名字改掉，更准确反映出这个事实 reality。 By changing the way we talk about addiction we change the way people think about addiction。 当我们用另外方式来讨论来谈论上瘾，我们就改变人们怎么去想这件事， both of which are critical steps in getting past the social stigma too often associated with the disease。 这两者都很重要，我们要越过了社会怎么样轻看藐视这个病的。At the same time, Biden introduced to the Senate a bill. 与此同时， Biden 当时是副总统，是参议院的主席，他就在参议院提出一个法案， titled 那个法案的名字是 Recognizing Addiction as a Disease Act， 承认上瘾是病的法案。 The legislature called for renaming the National Institute on Drug Abuse asThe National Institute on Diseases of Addiction， 以前被称为全国滥用药物的研究所，现在有新的名字了，全国上瘾的病的研究所， Diseases of Addiction。 The National Institute of Alcohol Abuse and Alcoholism as the National Institute of Alcohol Disorders and Health， 以前被称为是滥用酒精和酗酒主义的全国研究中心，现在有新的名字，叫做全国性的酒精失调与健康的全国研究所。2008年美国国会要求规定保险公司要提供那些有精神病的人同样的保险，和有身体上的疾病的病人一样的保险， The same access to affordable coverage as those with physical illnesses。The claim that medical illnesses are diagnosable disorders of the brain is not based on scientific research. 这样的宣称说精神病是能够被诊断的大脑的失调来的，他说这个病没有是根据科学研究的。 It is a lie. 它是一个谎言， an error， 是一个错误。Or a naive revival of the somatic premise of the long discredited humoral theory of disease. 至少是一个无意的一个把身体跟精神方面的事情搞乱了。My claim that mental illnesses are fictitious illnesses is also not based on scientific research. 那他自己也承认，他说我宣称心理病是虚构的病，也不是根据科学的研究的。 It rests on the materialist scientific definition of illness. 我 是根据我的唯物主义科学的定义。什么叫做病呢？ As a pathological alteration of cells, tissues and organs， 就是人的细胞、组织、器官病态性的转变了。If we accept this scientific definition of disease， 假如我们接受病是用这种的科学定义来理解， then it follows that， 那么呢， mental illness is a metaphor， 精神病只不过是一个暗喻，一个比喻， and that asserting that view is asserting an analytic truth not subject to empirical falsification。 我们这样来看精神病，它是一个比喻，是一个分析性的真理，是不能够用具体的研究去证明或者是否定的。 My great unforgivable sin in the midst of mental illness was calling public attention to the linguistic pretensions of psychiatry and its preemptive rhetoric。 他说我莎莎，我为什么犯了不可以被赦免的罪呢？我最大的罪就是写了这本书 The Myth of Mental Illness，让大众注意到精神科医生这个行业在用字上的傲慢，而且他是抢先的用词修辞。 Who can be against helping suffering patients or treating treatable diseases？ 谁可以反对去帮助那些在苦难中的病人？谁可以反对要处理治疗那些可以被治疗的疾病？ Who can be for ignoringsick people or worse refusing to give patients life saving treatment？ 谁会支持忽略那些不注意那些有病的人？更糟糕的，谁会支持拒绝给病人一些能够帮助他们活下去的治疗呢？这些都是他说讽刺的，说精神科医生所讲的话。 Rejecting that jargon I insist， 我拒绝这种的专业用词。我坚持 mental hospitals are like prisons, not hospitals。 精神病院比较像监狱，不像医院。 That involuntary mental hospitalization is type of imprisonment, not medical care。 假如没有经过当事人同意，强迫的把他放在精神病院，是一种的监禁，不是医学治疗。 And that coercive psychiatrists function as judges and jailers, not healers。 强迫别人的精神科医生，他们的功能是法官和监狱的狱卒，不是医治人的医生。 I suggested that we view and understand mental illnesses and psychiatric responses to them as matters of law and rhetoric, not matters of medicine or science。 所以我认为我们要看精神病，还有精神科医生怎么看精神病，要从法律和用词的角度来看，不给当他们是做医学科学来看。 This sort of rhetoric presumption is of course not limited to mental health。 这种的在用词方面的傲慢不仅仅是限于精神科的医学咯。 On the contrary, it is a popular political strategy。 不是的，政治上常常用这个方法的。他下面就用一个例子，他说美国常常去帮助一些贫穷的国家，叫做 foreign aid， 对外国的援助。他说这个就是 official wealth transfer， 就是财富的官方的转移。但是你叫他做 foreign aid， 你叫他做援助，没人可以怀疑，谁敢说我不支持帮助那些比较没有这么幸福的人们呢？ Although it is intuitively obvious that there is no such thing as a disease of the mind, the idea that mental illness is not a medical problem runs counter to public education。虽然我们的直觉就告诉我们很明显的，人的思想 mind 是不会有病的，但是当我们说精神病不是一个医学上的问题的时候，这个是违反了社会上的所谓所受的教育。 Psychiatric dogma defining psychiatry as a branch of medicine and mental illness as brain disease。 精神科已经很教条性的定义了他自己，精神科医学学界是医学的一个的专业，精神病就是大脑的疾病。 And relentless medical political propaganda， 还有不断的医学跟政治的洗脑。 Thus When a person hears me say that there is no such thing as mental illness, he's likely to reply. 所以若有人听到我沙斯说精神病是没有这码事的，他很快就会回答说 But I know so-and-so who was diagnosed as mentally ill, and he turned out to have a brain tumor. 但是我认识某某人诊断为是有精神病的，后来原来他是大脑出长了个瘤吧。In due time, with refinements in medical technology, psychiatrists will be able to show that all mental illnesses are bodily diseases. 所以呢，过一段时间，当科学科技越来越发达的话，精神科医生就可以证明所有精神病都是身体的疾病咯。你看某某人精神病吗？后来他大脑真的是长个瘤出来。 This contingency does not falsify my contention that mental illness is a metaphor. It verifies it. 这种可能性并没有推翻我的论调，没有推翻我说精神病是比喻而已。事实上这个案证明我要说的， The physician who discovers that a particular person diagnosed as mentally ill suffers from a brain disease discovers that the patient was misdiagnosed. 一个医生只要看到某某人本来被诊断是精神病的，后来原来他真的大脑有病了，他发现什么？他发现原来的医生诊断错误。The patient did not have a mental illness. He had and has a physical illness. 这个病人并没有精神病，他真的有身体上的毛病来的。The physician's erroneous diagnosis is not proof that the term medical illness refers to a class of brain diseases. 医生诊断错误并不证明精神病这个概念是指大脑生病的一个类型。 In part, such a process of biological discoveriesHas characterized the history of science. One form of madness after another being identified as the manifestation of one or another somatic disease. 事实上，医学界不断的有这种的疯狂出现的。好，我跳一段，来到这个序的第二部分 ，Part Two。他说我五十多年前在《The Myth of Mental Illness》这个文章跟这本书所提出的论点，并不是一个新的看法。更不是什么新的发现。为什么好像是新的呢？因为我们把老旧的宗教，基督教和人文主义怎么看人生的悲剧性，现在我们不要了，用一个非人化的 dehumanizing 的假科假医学的看法取代了宗教的看法。什么意思呢？以前宗教不论天主教基督教都看人是有罪的，现在不是了，现在我们不要把人看是人了，我们用假医学来看人。他说早在1611年莎士比亚的戏剧麦克白就是一个先驱一个先锋。 Lady Macbeth 麦克白夫人 goes mad 疯狂了，他感觉到坐立不安，不能吃，不能休息，不能睡。那么说 Macbeth 她的丈夫就觉得非常不安，就找一个医生来医好他的太太。医生来很快就看到 Lady Macbeth 麦克白夫人的问题，这个医生呢拒绝麦克白用医药来形容他太太的坐立不安的情况。医生说啊，这个是麦克白这个戏剧里面莎士比亚的话。医生说 This disease is beyond my practice. 这个病是我不能治理的，超越了我的医学的。 Macbeth rejects this diagnosis. 麦克白拒绝医生这个所谓的诊断，坚持医生要医好他的太太。下面莎士比亚用医生的话来说出这个不朽的名句，跟今天精神科医生所讲的社会大众所相信的是完全相反的。麦克白说 How does your patient doctor 医生你的病人如何了？我的太太怎么样？ Not so sick my lord 大人没有什么病。 As she is troubled with thick coming fancies that keep her from her rest 她是有一些浓厚的幻想让她不能休息。上面一大段的 Macbeth 就骂这个医生说 Cure her of that，医好他嘛，你不能医好一个有病的灵魂或者理智吗？ Doctor 说 Therein the patient must minister to himself. 在这种情况病人要自己医好自己。 Shakespeare's insight that the mad person must minister to himself. 莎士比亚的很有看见的看法，说那个所谓疯狂的人必须医好自己， is at once profound and obvious. 一方面很有深度，也是非常明显的。 Profound because witnessing suffering calls forth in us the impulse to help, to do something for or to the sufferer. 因为当我们看到别人受苦的时候，我们很想要做一些事情来帮助他，减轻他的受苦。 Yet also obvious. 但是莎士比亚的话也是很明显的。Because understanding Lady Macbeth's suffering as a consequence of internal rhetoric, the voice of conscience, imagination, or hallucination, the remedy must be internal rhetoric, self-conversation, internal ministry. 因为当这个医生看到麦克白夫人，他是因为里面的话语造成他的坐立不安，不论你叫他做良心的声音、想象力或者幻想 hallucination。医好他的方法也是要里面的话语，自己跟自己讲话，或者里面的自我的牧养。 Shakespeare's rhetorical understanding of mental illness is portrayed most clearly and most dramatically in Othello. 那么在另外一本剧本呢，莎士比亚又更加的清楚的说明 mental illness 精神病是只不过是一个字人所用的话而已。到了十九世纪的时候 The medical conquest of the soul is secure. 医学界已经完全征服了灵魂这个范围了。 Only writers are left to discern and denounce the tragic error. 只剩下哲学家、作家来看到这个悲剧、这个错误而痛斥之。 Soren Kierkegaard 存在主义哲学家齐格果这样警告 In our time, it is the physician who exercises the cure of souls. 在我们的年代，谁医治灵魂呢？是医生。 And he knows what to do. 他也知道怎么做的。这个是讽刺的话。医生说 You must travel to a watering place and then must keep a riding horse. 你要去有水的地方，你就泡温泉呢，你要去骑马。 And then diversion, plenty of diversion.还有各种的消遣 patient 病人回答说 To relieve an anxious conscience 我的良心焦虑你要我去泡温泉骑马消遣吗医生回答说 Bosh get out with that stuff 废话不要再想那种的东西 An anxious conscience 坐立不安的良心 No such thing exists anymore 已经没有这个不好的良心存在的了。 Today 到了今天二十世纪末 The role of the physician as curer of the soul is uncontested. 今天已经没有人敢去怀疑医生就是医好人的灵魂的那一位了。 There are no more bad people in the world. There are only mentally ill people. 今天没有坏人了，只有有精神病的人。 The insanity defenseannouncement misbehavior 用疯狂来为一个犯罪的被告者维护他辩护他这个 insanity defense 已经把所有错误的行为废除了 the sin of yielding to temptation and tragedy 都把降服就是向试探降服等等这些都已经不合理了Lady Macbeth is human not because she is like all of us a fallen being. 麦克白夫人是很有人性，不是因为好像我们一样都是堕落的人。She's human because she is a mentally ill patient. 她很有人性，因为她是一个有精神病的病人。Who like humans is inherently healthy unless mental illness makes her sick. 所以她本质上是健康的，除非有了精神病，她就有病了。The current trend of critical opinion is toward an upward re-evaluation of Lady Macbeth. 现在一般的评论家认为把麦克白夫人的越来越的地位越提高 who is said to be rehumanized by her insanity and her suicide. 因为她有精神病疯狂自杀她就更加有人性了。那我们讲到这里这个序的第一部分第二部分下面还有很多部分的，我先 预告一下第三部分讲什么。十九世纪法国有一个医院，出生的孩子就是那种的病房，很多孩子死掉。后来有个 Semmelweis 的医生，他发现为什么说婴孩死，很简单，医生的手不干净， Doctor's hands are dirty， 那这个非常不受欢迎的话哦。这位 Semmelweis 医生 Semmelweiss 被送进疯狂病院，在疯狂病院死的。所以勇敢提出一些错误的看法是要付代价的，包括所谓文明的欧洲跟美国，因为拒绝了上帝，拒绝了圣经。所以一种人文主义取代另外一种，首先人文主义取代教会，取代圣经，一波一波的人文主义，到今天是后现代取代现代，新纪元取代弗洛伊德，弗洛伊德取代基督教，因为他是犹太人，非常憎恨基督教的，他的爸爸领先是很憎恨基督徒的或者天主教徒的。所以一波一波的人文主义在我面前呈现，已经到现在，譬如说我前几天坐这个出租车听到哦，有些人不能竞选的，包括忧郁的人，拿到外国护照或者忧郁的人或者犯法的人是不可以竞选的。 OK， 所以忧郁已经成为一个法律上的一个概念了。我们今天就活在这个完全被精神病精神科医生掌控的一个的现代后现代社会里面。亚当斯告诉我们的圣经辅导的原则是用在教会里面的，教会要教人和睦，执行纪律。我们自己的家着火了还去管别人做什么外展中心、青年中心、家庭什么中心，先搞好我们自己，别人会看到好奇被吸引来询问，先做自己教会的工作，传讲神的话，讲道、教导、辅导，不传福音。这一讲我们讲到这里。